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十一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求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又要加上忍，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爱和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所说有这几样，就必是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不至于闲来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救了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就让你们丰丰富富的经历了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想经过这几天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可能弟兄姊妹会记得这个八样是什么。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这八样，要行这八样。如果我们有行这八样，我们行永不失脚，而且可以必定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我们已经讲过什么叫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信神跟主耶稣基督，而且更重要的，有了子，信子的人，信儿子，就是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正怒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信，信神也要信主耶稣基督，而更重要的，有了子，主耶稣就有神。如果没有子，神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离了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许多人虽然信神，但是没有到父那里去这条路， 你去不了。所以很重要一点，我们信是要信主耶稣基督，有了信心要有德行，加上德行。所以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神没有要求我们行善，因为我们行不了善。神给我们律法，但是我们律法正行不了，律法只能定我们的罪。没有律法还好一点，有了律法我们一下却犯了这个，一下却犯那个。不要起贪心，律法说人有没有贪心。不要说谎，人会不会说谎。不要骄傲，人会不会骄傲。我们所以我们的堕落的天性里面，我们不能遵守律法。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神的，按照神的性情来定的，但是我们跟神的性情差太远了，所以我们总是律法行不了。所以只有信。信什么意思呢？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律法，我们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信啊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信，如果我们只信自己，行不行？这个我想很多人已经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在澳洲碰到一个中国去的同胞，我说他问你到哪去，我说我去聚会去，哦，做礼拜。我说你信不信耶稣，他说我什么也不信，我不信神仙王帝，我只相信自己。所以有许多人的心就相信自己，什么都不可靠，没有神仙王帝，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要相信，就相信自己。但自己真的可信吗？当一个人认为他什么都行的时候，他都觉得很可以。但是等到真的有一天，他却发现他自己并不可靠，他也信不了。当然要讲却太多了，因为有很多例子。很多人等到他健康，他有能力，有地位，有势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可靠。但等到有一代这些一去掉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垮下来了。所以不能相信自己，自己行不了善的。你做了一件两件事情，并不表示我就是一个善人，因为许多行善的目的也不是完全是真正的，还是为自己的。所以另外一个迷信就是说，哎，反正什么宗教都一样，劝人为善，所以你信哪一个宗教都一样，将来都是到好地方去了。啊，佛教到极乐世界，你们基督教到什么天国，那个还有什么什么，他都有。但是这些实际上是迷信，因为神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没有的。所以我们信要真正的信，不要靠自信自己，也不能，你更不能迷信啊！我觉得有时候也很稀奇，这么多在台湾还有金门马祖这些地方，他们穿得整整齐齐的，很体面的，有地位的人去啊，恭恭敬敬的拜一个什么呢？拜一个马祖，一个女神。 摆在那边，这是偶像，他救不了他自己，他怎么能救你呢？怎么能施福给你？可是他们很多人在那边拜，很可怜的个迷信。所以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这位神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拯救，他做出一个完全的救恩，叫我们不光是信了，得了一个生命，而且叫我们生命成长，而且带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进到荣耀里去，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那个地方就是以马内利之地。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我们也讲，你有了信心，必须要有行为。什么行为？善行。善行怎么来的？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也是善良善的圣灵，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来告诉我们，只是我们所做的是善行。但是我们最麻烦的一个东西，拦阻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世界。另外也不要忘记，我们在肉身之内没有脱离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有它肉身的律，有这个律啊，我们只要在这个肉身之内脱不了这一个。比方饥饿，你饿了没吃，你会饿，你饿了你就想吃，你有个身体太冷了，动了一些睡不好，是不是？太热了也睡不好，这个你没有。另外呢，你会怕黑暗，怕晚上，怕一个人孤单。你为什么怕？因为我们在肉身之内。我发现啊，天师不懂这个东西，因为天师不知道饿，他是个灵体，所以他们有个肉体，他们灵体，所以他不知道饿，而且这个灵体也不死的，他不知道痛。我们这个身体啊，你不要说别的，不要说牙齿痛起来，不晓得有没有痛过牙齿。中国人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你命啊，那个痛起来真是不得了。天师不懂，不知道痛的，天师他要来就来了，要去就去了。所以你在旧约里看见那个基路伯，他行走的时候直前，不住回头，像闪电一样很快。那我们这个人啊就不行了，人里面最弯曲，弯曲是我们的心诡诈弯曲，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走进我们的心里来啊，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心弯弯曲曲，很多的阻碍。神的道要进来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心里面弯曲进不来。我们是在肉身之中，所以我们常有惧怕，常有疼痛，是不是？常会有需要、欲望，身体的欲望，这些东西啊，常常拦阻，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自己， 自私。归根到底，所以我们要行善呢、啊，常常行善是可以的，好的。但是行出去啊，你去为善事多半是帮助人的，是无上的。你给出去的，给出去的，你需要对你自己就会有损失，就需要付上你的劳力，要需要你的时间，要需要你的爱心。这个是圣灵给我们，你要去爱，要做好事。但是我们自己说，考虑考虑，呀，这个对我不方便，这个对我要付代价太大。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有这个，所以我们的善行常常受拦阻，拦阻就是我们自己的弱势，是不是这样的呢？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人啊也很诡诈虚假，这些东西啊因很拦阻神叫我们做善行。有一个姊妹打个电话给我，她弟弟兄啊，有一个就在广州，从马来西亚来，是一个妇女，很迷信的，身上全是带了这个什么符咒啊、佛教的那些东西啊带上。可是她得了个癌症，住在肿瘤病房，而且到了晚期，啊，她说我的妈妈认识她，叫我去跟她传福音，她说她不听，因为她是信那个佛教。有很多邪灵的东西是他那里。他说哎，我一想想起来，我说服不了他，你来传好不好？那么挽救一个快要死的病人，对不对？要把他的灵魂救出来，这是个善事。但是我一想，我有肉体，你知道吗？到他那个肿瘤医院去，我住的那地方，到那肿瘤医院去啊，最少要走差不多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样子。而且去呢，只能晚上去，因为白天不能看，要晚上看。这两天嘛，天天又下雨，那个地方又要经过一个很黑通通的地方，因为我又不认识他这个人，给他没有什么感情。要我去，哎，我也累得要命。那么是一件善事，也是一个机会给我，对不对？你应该很高高兴兴去嘛。但实际上我一想，这一个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一去大概这个晚上就完了，对不对？师姐，那我也不能说不去啊。所以呢，你看鬼诈的就来了，又表示属灵，你实际上已经很受肉体了，体贴自己还要属灵。我说嗯，这个我要祷告祷告看。他一听祷告祷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手，你知道吧？他们能说你不能祷告啊，你什么事情都要全问神啊，对不对啊？好好守灵啊。所以他心里已经有点不太高兴，他本来应该想，哎，好，我就来，那些都好，要祷告祷告看这个东西啊。结果他那个口气又不太对了，好吧，你祷告吧，因为你本来说你不祷告啊，那么去祷告。哎，那么他真祷告，一祷告跪下去啊，主说你是不是不想去啊？嗯，我说那神那些不能这个鬼诈了，因为神知道你想的什么，是不是？所以我说是啊，你看路也这么远，我也不认识他，又是个黑，要反正这些理由嘛。 就说哦，你看一个灵魂的价值就那么少，人知道在全世界丢了一个生命，这个灵魂的价值比什么都重要，你怎么把这一个还要临时的这个灵魂你看那么轻，你要付出代价太大了，就是因为远路远一点，黑一点，下了雨滑一点，不方便一点，你修啊、哦！我说主啊，主啊，试试老实话，你要给我有爱心，我就会去了，因为我现在没有爱，在我里面没有爱，有爱就不会计这些代价的。我说是呀，你给我爱心我就去，就是你想去我就给你爱心，那我什么幸福哦，就说啊，主席把那个他怎么为了拯救罪人从天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他都把他这么麻烦，他都肯付这么大代价，你这一点代价不肯付，哎呀，我说是是，主，你饶恕我，饶恕我，你有爱，我没有爱，你把爱给我，那我就去了，我就马上打电话，我说怎么有，我愿意来，不过呢，我不认识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一床，你来带我到去，陪我去，行吗？当然了，他一听我去就高兴，你知道吗？这个祷告，他也听得出来的。那么所以我真的就去了，哎，这一去啊就不一样，哎呀，我一去看见啊，哎呀，他这个晚期了，已经是没有办法救的，只能化疗了这些东西了，所以我去读那个爱在我里面，圣灵感动我就给他看他灵魂的宝贵，我很为他着急，这些不一样啊。祷告完了跟他讲了，讲完了以后，哎呀，他说我也有，牧师也跟我讲过，他说跟你不一样，你怎么这么着急？我说主耶稣为你着急啊，你的灵魂是主爱你啊。后来他能接受，所以有许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肉身之中常常体贴肉体，一体贴肉体，我们这个圣灵的那个爱，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这里出不出来，所以这个善行却出不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从圣灵，拒绝我们不体贴肉体而是体贴圣灵的话，基督徒应该是常常行善的，而且机会也很多的，这是我们要想。所以我们不能行善，就是因为我们尝试考虑自己，体贴自己，我们是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知识实际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他的计划，他的性情，他的目的，他对我们所的要求，他救恩的范围，这些如果我们都不懂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应该这样走。我们不光是要认识基督，而且我们也要认识仇敌魔鬼，这个实在没有时间讲。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我们这里面的许多的这个思想啊，从我们的教育，从我们的背景，从我们的社会出来的地方，我们有一套错误的思想。一讲到魔鬼，那个中国人的魔鬼就是看到了庙里那个青面的和牙边那种什么那么可怕的东西，以为这些才是魔鬼。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的魔鬼不是，他是堕落的天使长，还有一群的天使，是个神所造的一个灵体。 这些灵体原来神是叫他做佛约的，就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没有创造人以前，这么大的宇宙是天使管的，但是有一部分天使，特别是那个天使长犯了罪了以后才变成魔鬼，又叫撒旦。撒旦什么意思？就是跌倒神，你应该认识。不是那个天使有很美的一面，并不是天使一看是我什么那种那个我们脑子一想到鬼也就想到那个东西。还有一些呢，中国人还有说鬼是人死了变成鬼，其实人死了不鬼，不是鬼，人死了是你还是个人，不过你下到阴间就是了。鬼不是人死了变成鬼，是原来神创造那个天师那个灵邪灵。为什么变成邪灵呢？因为他离开神，背叛神，这也要知道。而且这个邪这个魔鬼啊，他可以进到人的心思里，这也应该知道。所以有许多时候你要启示啊，你要说有个意象，也要小心，要辨别。圣灵可以给你启示，圣灵也可以给你意象，那是真的。但是魔鬼，所谓这个魔鬼就是邪灵，不是我们那个青梅獠牙的那个鬼，也不是人死了的鬼，是那个堕落的天师，他也可以进到人的里面，把意念给你。你想犹大，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一个犹大，犹大最初跟了主，后来魔鬼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他里面，所以犹大开始说，魔鬼就跟他讲，嘿，你跟了这个耶稣啊，我看甚至不上算，你看着吧，越来越不行了。犹大是管钱的，所以拿了这个他这个十二门徒啊跟耶稣的那个钱都放在他管的，可惜他这个钱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看病不收钱，如果耶稣收病看钱的收钱的话，嘿，那个犹大也许不买耶稣了，因为钱多，你看好一个瞎子多少钱，看好瘸腿的，治好一个大麻风你要收多少钱啊？那如果收钱的话，这个那个可惜耶稣一个钱也不收，是不是一个钱也不收？那么犹大这个袋袋里就没有几个钱，所以到有一天，那个跟他有五千个人，五千多只男丁，加上小孩妇女，大概上也许上万也难数。那时候，耶稣说，门徒进前来说：“你把他们打发走了，这个野地也没有吃的，叫他们回去自己买。”主耶稣爱怜他们，是不是啊？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哟，他头一个想：“我们给他吃？如果我们有二十两银子，他是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要买饼也不够啊，二十两银子，可见他这个口袋里可能二十两银子也没有。即使有二十两银子嘛，也不够买。”所以我想犹大这个口袋常常是不太多的，有一些呢主耶稣一说不要省啊，不要省啊，多了分给穷人啊，这样你这个财政部长没得做头，是不是啊？把耶稣卖了，把这个卖耶稣的思想放在犹大的心里，他头一个介绍的。 到后来呢，主耶稣他已经接受这个，主耶稣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这是那个受洗的时候，谁啊谁啊，谁要买耶稣？后来彼得对了那个约翰，约翰倒在耶稣的怀里，他是所爱的那门徒，接着给了，哎，你问问耶稣那个要卖你的是谁。那么约翰说，谁呀？耶稣就说，我拿一个饼哦，蘸了给了谁就是谁。那么耶稣就蘸了个饼交给犹大，犹大吃了这个饼，魔鬼就立刻进到他里面去，占据了他。为什么呢？犹大好像也许耶稣不知道他要卖耶稣的心，其实主早知道，到了这一天把他点出来，就是你，后就贴了心了，魔鬼进去，他出去。耶稣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去做吧。实际上说什么呢？你要买要卖我们就去吧。那门徒还不知道，门徒以为是哎，也许叫他去做什么救济穷人啊，做什么事啊，买什么东西啊，因为他钱在谁他手里嘛。所以要认识撒旦，他会欺骗我们，诱惑我们，他也会恐告我们，这也需要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里面需要知道认识我们的主，也需要知道什么是邪灵、魔鬼、撒旦，也认识天师，还要认识，也需要有个知识，什么知识？认识自己。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是怎么样的人，觉得我们很可靠，自信的人是不认识自己，他觉得自己很可靠。但到有一天神要叫我们认识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心主，我很热心，我有一个心，迫切的一个心愿，就像做个寻道者。哎呀，寻道者是冠冕，是吧？十字架冠冕，荣耀冠冕。所以这个寻道者为了主的缘故，枪毙、杀头都行。哎，那年轻人啊，觉得我可以做，但是寻道者不容易啊。最后我解放了以后，开始我很刚强啊。那时候那不说了，反正那是很刚强啊。我希望做个寻道者。那时候我在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那时候做医生，后来解放了以后就改做军部队的，解放军的军医大学。那么我们全部中央大学的人都变成那个军医大学的人了，军代表进去就跟大家说，你们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你们可以讲啊。许多人都害怕，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心，我不怕，不怕，我去那么请丁庸师医这个先生也来讲讲，你讲讲你的看法。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听说共产党要迫害宗教信仰的，就有人问我，既然你知道共产党要迫害宗教，你为什么不跑呢？你为什么不逃走呢？许多人从南京去跑到广东，都跑到国外去了，你为什么不怕？我说 如果共产党因为我信仰的缘故，我虽然没做错事做坏事也要迫害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仰比生命重要。哇，慷慨激昂啊。所以啊，我不怕，我愿意，就是说为了信仰的缘故，生命丢了都可以，因为我们看信仰重于事，对不对啊？对的。可是个兄弟兵听完了以后啊，他我这个寻道这做不成啊，他不杀我的头，他说像狄翁斯先生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思想问题、人生观问题，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把他改造过来。所以我这个行道这边做成，他要把我改造过来啊，这是个长期改造。后来慢慢我这个做这个行道这个心啊，慢慢哎呀，行道这个就很快爬了墙壁或者杀了头，那时候这个实际上跟彼得一样的，他要保护耶稣，那是把这刀来啪嗒把一个谁的耳朵割下来啊，马其虎没用的，这是虚气之勇，不认识自己。慢慢磨的时候，慢慢磨的时候，哎呀，哪个运动来了，哪个运动里啊都有我，只有一个运动没有，就三番五反贪污盗窃我没有，其他的啊都有。所以慢慢你要先知道，到了最后我们觉得说我们靠自己的肉体不能胜过很多，做不到的。那保罗也有这个经验，到了保罗经验他说的苦更多，他说他是在以哥念卢斯德那一时候手压太重，外有征战内有恐惧，他自己也固定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只能相信神了。他说就是神才能够，在人不能的时候神还是能。所以到慢慢去认识自己不行，是需要基督徒都要经过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啊，就是不愿意软弱，愿意刚强。怎么刚强呢？那就是说患难来能顶上，苦难来的时候不怕，什么事情来的魔鬼什么东西征战我能勇敢。所以最怕软弱，哎呀我又失败了。我说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个好的品性嘛，不要发脾气，是不是啊？哎呀，可是不要发，不要发。这个压，那特别是家人，这回我就不跟你发脾气，不，我压了。可是压到最后是爆发起来，不得了。其实后来慢些发现，自己正是软弱。所以我到了经过很多地方啊，我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姊妹来跟我讲啊，丁弟兄啊，我真是感谢神啊，因为我其实很软弱，都是这样的。丁弟兄我很软弱，你为我祷告，我是为你祷告什么，叫我不软弱更强，是不是啊？是不是喜欢刚强？圣灵的大能在我身上能够胜过克服一切什么什么， 但最后呢还是发现软弱。那保罗不一样哦，保罗的软弱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保罗说我可夸口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软弱。为什么？他最不依靠自己。你要刚强吧，好，你刚强，你刚强到最后你是一直是一定失败，因为你靠你自己，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我们还希望刚强，什么能胜过？你能胜过吗？你连一个小小脾气也胜不过。所以到有一天觉得灰心失败软弱，大家再来一次特别聚会，再去听听。哎，是的，我们以后起来要追求，我又起来好了，三个月不到又不行了。实际上神就要我们认识，我们不能靠自己，只能靠基督，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到这个时候保罗就要学会了，一讲到事情我软弱，基督他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学刚强了，软弱的刚强了，他软弱了，因为我们软弱了，我们学依靠神，神的恩典去给我们凸起来。你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失败，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哎，那投靠神。所以我常看见有一句话是对的，我考虑很多，说什么话呢？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们听过这个话吗？这话对不对啊？这话对的。为什么对的？因为你到了尽头了你才会起头，神才可以向你起头。因为我们一直要靠我们自己来，一直要靠自己不行的。所以到了我们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肉体中没有良善，到有一天认识自己能够不依靠自己，甚至于到认识自己到一个地位，生活里面没有良善，很诡诈，到有一天你正看见你的知识你的德行你的成功不把你伪装起来，好像很属灵，实际上里面呢还是有。所以像我这样，实际上我已经体贴肉体不下去的，讲的是还要祷告祷告。你看这个假属灵就是伪装，到有一天把这个都去掉，上基督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起来。所以要认识我们的主，他是全能的主，是爱的主，完全的主，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也是我们的救赎。你要认识撒旦，撒旦魔鬼不是我们想的人死了比个鬼来的弄你，不是，撒旦是邪灵，是神所造的那个灵，不过他背叛了变成邪灵，邪灵的工作多得很，因为非常要认识他。今天这个世界上邪灵做的工作很多很多，如果你不认识你也会上当，也要认识自己。许多弟兄姊妹热心要靠自己得胜要刚强，但最后认识自己是不可靠。所以这个知识也很重要，但是知识这个东西啊需要有一个真正的经历。这好像什么呢？好像我是学医的，这里也有学医的。学医啊，你开始时候是学知识，是不是？ 我进到医学院以后，头一年是基础课，以后解剖学、微生物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慢慢到了临床科、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什么科都要学。那么学会了以后呢，知识很多，他能不能做医生？不能。那么医生要不要学这些？要学。那么学了你已经不懂了，能不能做医生？我看啊，我们做，如果你做病人到了一个教学医院，最怕谁来给你看病？这个大家都笑了，是不是啊？怕什么？他都学过了，他都懂的，但是你最怕他来。你们这个实习医生是不是啊？他没经验。那我也记得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属灵的人，有的人很属灵啊，很骄傲，实际上他真的也不错，他知识很多，什么都懂了，好像啊，你要讲啊，得救啊，重生，我跟你讲一套啊，要成圣，怎么能够成圣啊？怎么能够得胜？怎么能够进天国？他讲的头头是道啊，这不得了，好属灵，但是他没有经历。我们有一个跟我第一班的一个同学，他的功课学得很好啊，他是真的学得很好，所以啊，他做实习医生的时候，把他一穿，两个手一插，在病人面前走来走去，对病人一讲什么什么，他讲的头头是道，他什么都懂，哦。那么这个表示他是个大医生一样的，我们都还把这个扣子还扣起来，他扣子也不扣，晃来晃去。但有一天啊，有个病人要做一个就骨髓穿刺，现在已经不到心脏穿刺，都是这个髂骨里穿，那时候还是骨髓穿刺，从这里扎一个针，这个胸骨很薄的那一片，这里面插进去，抽一些骨髓来检查，这个很简单的。那么就这次呢，让他做，因为他是实习医生啊，本来是做第一次，你没做过以前，一定要请住院医生来给你看着做，因为你没有经验嘛。那么这个实习医生呢，因为实在是觉得晃来晃去，那么的什么都懂的时候，我穿一个这个穿刺，还要一个人来看着我做，觉得他没有面子。你什么都懂，这个大医生啊，现在要穿一个骨髓穿刺，还要请一个人来看着你做，指导你做，说这个没问题。还有他就自己做，没有交代药服，结果做完了以后，第二天这病人死了。那么怎么会死呢？第二天主治医生啊、医生在那边，这个病人不应该死啊，怎么会死？原因就是昨天他做过这个手术，穿刺这个骨髓的，谁做的？那个实习医生做。住院医生，你看了没有？他是没有叫我来，我没看见他怎么做。那最后啊，就把他做实体解剖了，一看原来他扎进去抽不出来，又插一下， 穿过那个东西，扎进了这个里面就是心血管了，心房里扎了两个洞，死了。那么最后呢，倒是没过他，医学一些把他开除，这时候还是好了，要不然是有刑事责任的。为什么他不去找人呢？因为他觉得我脑子这么开我都懂啊，心脏这么做手术我都懂啊，你都能讲，但是你有这一套知识，你没有一点经历。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很要小心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知识很多，但是没经历，你怎么赶鬼懂吗？当然懂了。赶鬼这个字很简单嘛，圣灵来了有全能，奉主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是不是啊？那主鬼是听，当然听主的命令的，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这个都会说，是不是啊？好，真有个鬼被鬼附着来了，哎，请你去赶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最简单，没有了，工作都没学去了，那你去吗？去吗？我没赶过，我没赶过。你没赶过，你学怎么样？就不太敢去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在悉尼，在澳大利亚悉尼也是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知识很丰富，真的。但是碰到一个，因为很少在我们在城市里，这个鬼附的很少，是不是？所以又有个鬼被鬼附的，真的有个被鬼附的。他说他去找，哎呀，他是丁州，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请灵恩会的人来赶鬼啊？所以有许多知识，你有知识没有经历你还是不行，有了知识又要这慢慢要讲下去，是不是？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什么是节制呢？节制英文翻 self control， 是不是啊？自己能够要是自己，实际上这个翻译名字不太好。真正的节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加拉太书讲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样，哪几个？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所以这个知识是很不错的。所以节制是圣灵的一个果实，是不是？但是呢好像放在最后不是最不重要，但是最后是要最先学到的东西。所以有了信心要讲到德行，有了德行讲到知识，有了知识学讲到节制。圣灵的节制，所以这节制不是自己的节制。那么圣灵节制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啊，圣灵住在什么地方？圣灵是不是在空中，在天上？等到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就降下来。实际上不，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接受主的时候，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 那圣灵是从神来的，就是我们的殿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不是住在这个房子里，圣灵是住在我们的殿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分几部分啊？分三个，身体、魂、灵。好像圣殿里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外院呢，就是我们身体晒着大太阳光，魂里呢有灯，有知识，有意识，这里面的是至圣所，是灵。至圣所里啊，没有灯的，太阳照不进去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要祷告你暗中的父，父在暗中察看，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这个内室至少这里面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灵。所以圣灵神住在哪里？神住在至圣所。所以圣灵在这里面，在灵里。什么时候我们信了主，圣灵就进到我们这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里面。那么圣灵给我们一个感觉，常常是个直觉。好像我昨天是讲了一个有个感动感觉要做什么，这个感觉不是从头脑来的，是里面一个直觉应该怎么做，是不是那么圣灵在里面给你感觉的时候，这是他来管我们，他不是从外面来说，哎，你不能这样说，这是我们可以这样做。圣灵在里面，他给你一个感觉，你该做或者不该做，你该说或者不该说，你该想或者不该想。圣灵在这里面给你一个感觉，这就是机制，就是在圣灵在你的里面给你一个感觉，叫你即是约束你。有一个姊妹啊，我在广州的时候，有个姊妹，她原来不是，原来跟我们没有交通的，后来她也听说了，有个丁弟兄，这个丁弟兄是，哎，他们那一套啊，全是，最大的是谁谁谁是他们最大的偶像，底下呢都是个小偶像，一个一个都听了，他也不晓得听了哪些。后来呢，他就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我那来啊，他说你到哪去？他跟弟兄说，我能不能去啊？那我也不知道。他说我跟着你去看了看。结果他就来了，来了他说，哎，我早听说你的名字了，我现在想来看看你。我说你想来看看我什么？看看你脸长得是圆的吗还是长的，胖的吗还是瘦的，高的吗还是矮的。我说你这是看外表。他说你们都是那些，哎，一个个偶像很多的，前面的学生的偶像，最大的偶像。我说你听谁说？但我是听说，我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这来聚会，看看我们有多少偶像。那后来他就来了， 那我们讲的就是讲圣经啊，没有讲偶像啊。你在这里听着我讲哪个偶像、啊、没有啊，我们只有主耶稣嘛，是不是啊？你听见我们讲高举谁了？高举耶稣，对不对？后来他就说，哼，我听说你受过监牢啊，为主受过逼迫，你背过十字架。其实我告诉你啊，我背的十字架比你还重。我说哦，你今年多大了？23岁。我说你哦，你的家是不是生活很艰难呢、啊？他说不艰难，我是独女，我的妈妈有两个房子，还挺不错呢。哦，生活没有艰难，生活没有艰难。那么你的十字架怎么这样重啊？比我的十字架还重啊！哼，你不过坐了几天牢吧？啊，批斗批斗吧，这有什么十字架的？我的十字架才重了。我究竟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那么重？他说你不知道，我是独女，我的妈妈就希望我能够招一个女婿进来，那么可以继承他的这个那么一个传下去。我两年前信了耶稣，知道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一恶，说我一定要找个弟兄，而且要恩宠的弟兄。所以我的妈妈竟是天天介绍一个来不信主，再介绍一个他怎么怎么怎么好，他就不信主。哎呀，逼着我，你说这个事情重不重啊？我说那么你找一个弟兄嘛，找到弟兄没有？他是找了，这个弟兄是带我信主的。哎呀，我真的天天礼拜六我把尽我所能的爱他帮助他什么，结果到最后我爱他他不爱我。哎呀，我说我给你试试，他你真爱他？他说我真爱他。那个弟兄，那我也是我们那里聚会，那我说我试试看。我去给那个弟兄说，这个你男大当娶啊，女大当嫁，到了这个时候啊，你们的婚姻问题啊不要拖来拖去的，因为那个姊妹已经跟他两年了。我说某某姊妹还挺不错啊，你看怎么样？那个弟兄说，丁弟兄啊，你介绍任何的姊妹都我都可能接受，就是不要他。哎呀，这真是没办法，所以他这个事实上我也没办法帮他。后来他讲很多话，我觉得说，我说你这姊妹啊，现在许多弟兄姊妹不读圣经，也不好祷告。我说你圣经读了几遍了？他说你不要问我，你考我好了。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呐、啊。我说那我就考你嘛，哎。神爱世人，神是不是讲了《约翰福音》3:16？这个不用考，那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罗马前书》5:16-18。我再给他一讲，他的。你一讲他就哪一章哪一节跟你说出，哎呦，我说到你倒真的是，他还得意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说啊，姊妹，我是老实告诉你，你说话的功夫是不错，不过你都在走外面的路，你里面的路一步也没走过。我里面的路一步也没走过，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人家都称赞我，我圣经熟，我热心，我帮助人，我做很多事情。我说你这都是外面的，你里面的路没走过，你怎么知道我里面路没走？我说啊，我觉得你讲话好像没有一个人，我没有发觉一个人在里面管过你。他说这个也是真的，我是心直口快，有什么是什么。我说你如果是走里面的路，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你讲的有些话是真的讲的，不该讲的也讲，可是好像没有人拦住你，里面没人管过你。他说这个也真的，我派两个哨兵站在我的嘴唇旁边看守，叫我不能可以不讲。我说不是外面派哨兵，你还是在外面，你要里面有人管你。所以一个言语的节制，言语的节制是里面，你要讲的不对了，里面微微不行。什么叫里面的路？就是你要注意，不是外面你做很多，你里面要听圣灵的话。我们的话语没有节制啊，有些都讲都不知道讲哪去了，师父啊，没人管你啊。你不要说随便讲，有时讲道的人也可以讲到哪去都不知道的，因为要学一个里面有个机制，你不该讲就不讲了。所以机制从言语起，你讲话先问问主啊，我这样讲可以吗？我这样讲你喜欢吗？是你要我这样讲吗？如果不应该讲的时候，你立刻也能够停下来，这些是表示你学过里面的路，让圣灵在这里面解释。雅各书不是这样说吗？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错，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言语没有错，他就是完全人，其实表示他言语是说圣灵的节制，他所讲的圣灵要他讲他讲，圣灵不要他讲他就不讲。不是外面你哪些话要想一想，哪些话好讲，哪些话不好讲，你那个太慢了，是里面你可以有感觉。我觉得开车的人呐、啊，我不会开车，我所以我也是乱讲可能。我想开车的人啊，你应该转弯了，这个车过来了，你怎么弄？我想他不是凭着这个脑子想，哎，我应该怎么弄？等到你想过来，他砰冲上了，是一看不行了，他却立刻反射的。所以我老人不能开，因为他反应太慢，等到你反应过来来不及了。我看他开车，他一看他就离开，就一转，其实他是成为一个我们学里面的机制也是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一感觉他不对了，停了，这叫是圣灵的祭祀。工作一样，谁来祭祀你？保罗传福音也是说圣灵的祭祀，他到亚细亚传福音，他要到美西亚去， 耶稣的灵不虚，这要到哪里去，圣灵禁止他，这些叫机制。你应该去哪里，应该讲什么，圣灵在哪里机制你。所以要顺从圣灵的，明白圣灵的感动，就在圣灵来机制你。所以有了知识又要有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开始慢慢的你要实习圣灵在你里面讲话。有一次我到广州旁边有一个不远的一个城，那个城市家庭聚会人数也许是那么多吧，因为家庭聚会人不能太多，我们真的很像家庭聚会，所以我很开心在这里，因为我习惯于这个家庭聚会。那么我没去过那个聚会，他们呢也是个医生在那边带领的，那个医生他出差去到别地方去了，那天礼拜四他们有个家庭聚会啊，没人带领，他的师母他的姊妹说，哎，天佑你来了，来的来的，你晚上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讲。我因为第一次去你知道吧，这个人也是很坏的，头脑啊很坏，我想我第一次去从来没见过，好像是要给他们一个好印象。好印象呢，那么讲什么呢，去把我最新的看了最宝贵的，他们一定没听见过了，这个给他们分享。所以我那么我就预备好了要讲什么了，是我最近看见的新的啊，因为第一次见面嘛，就我坐在那边，因为他们弟兄姊妹没见过啊，稀里咕噜进了好多年轻的，都坐满了，年纪大的不多，都差不多年轻多。那么开始要唱诗了，你知道吧，聚会会切断三个诗，唱诗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压力很大，哎呀我觉得压力很大，就是说好像讲不出来，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哼，什么场面我没见过，上千个人聚会，那我也不怕的嘛，也不会怯场嘛，为什么这样，这个小小聚会为什么压力会这样的，而且讲不出来，为什么。后来我想什么道理，我学问主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压力，我从来领会没有这个压力过，究竟为什么。最后我想是不是主，我说预备的那个讲题你不要我讲，如果你不要我讲我就不讲，我说我决定不讲的时候压力没有了，立刻没有了，哦，原来就不要我讲那个，这个你可得也是个麻烦事，你知道吧，你预备好的到时候不讲，人家已经唱诗了，那你讲什么呀。那学生我说主啊，那你去掌握，有感动，要这是要临时预备，你晓得吗？只有两分钟给你预备，因为他已经唱诗唱了，快唱完了，唱完了，我去看看这些弟兄姊妹，一看，主要我爱他们，要按时分粮给他们，因为都是很年轻的。所以我去给他们讲，你知道吗，做基督徒有两个基本功，懂不懂，他们说看看这两个基，一个就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你知道怎么祷告还怎么读经，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先读经还是先祷告？还是先祷告是后先读经？也有地方怎么问，我不知道你们是起来神更的时候是先祷告吗还是先读经？我这又不祷告又不读经。后来读经应该怎么读，祷告应该怎么祷告，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要顺从圣灵带领，该讲就讲。因为我那个预备，为什么神不要我讲？一定听不懂，他没那个基础，所以他听不懂。所以一定像读经祷告，虽然很简单，但是这里也有还有些很多的经验啊。我问你，你们读经的成根的时候是先祷告先读经，还是先读经后祷告啊？又读经又祷告，是不是？后来又问这个办孤儿院的很出名的一个交际牧人，是不是啊？有人问他，你是先读经后祷告，还是先祷告后读经？因为他很熟灵的，是啊，信心的使徒嘛。他说我头十年先祷告后读经，到后来我先读经后祷告。为什么这样呢？这也有道理，这是经历。因为开始时候啊，我们这个思想还不能说训练完全到神的面前去，所以那时候很需要先安静在神面前祷告，使我们心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安静下来集中到主那里去。所以祷告完了这都是经就好。到后来呢，我已经学会了，一来到神面前就心思就不乱。所以这个时候我先读经，我要明白神的心意，以后我按照神的心意再来祷告。所以我想这是经历的东西，不是圣经都没有说叫你写祷告写后读经，我是写读经后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开始时候你心思还没有完全集中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所以你读圣经，如果圣经思想还是乱的话，一定没有什么亮光。你心思对了，这个读经还好。等到你后来已经对神有些认识的时候，你写了读经，那么这读圣经你后来写祷告，而且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读经的目的好像这个 C.T. Studd 他祷告他读经的时候，那个没有人问他，你每天四点钟起来说什么？他说，主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想我是爱主的，我爱主呢，就是有了他命令又遵守的。现在我要看看主啊，你有哪一些命令我已经遵守，还有哪一些命令我还没有遵守。所以他先要寻找，那我爱主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我要知道哪一些是主的命令，我知道了以后 我就证书。那么以后他的祷告就是说，主，我怎样来证书？有了知识，又要讲上机制，是不是啊？机制就是让圣灵来管制我们，无论是说话，无论是行事。我想最难的一点，可能就是思想了。我们的思想又要想让圣灵来机制，怎么机制？圣灵在里面。要你说你就说，要你不说你就不说，这个可能还容易一点，也不容易。让圣灵来管制你，约束你，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时候你不该做，这个很容易一点，是不是？也不太容易。但恐怕最难的就是约束你的思想。圣经也告诉我们是要与你的思想啊是要我们的思想也有约束，我们的思想是很像是一个野马一样。很多人为什么祷告不能长久祷告，他一跪下去立刻这个思想我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你不能马上去集中到主面前啊，想哇外马奔腾不晓得跑哪去，接着我们跑到澳大利亚，跑到中国，跑到哪去，跑到天外去了，也是那个思想也要束上腰，也要有约束。什么来约束？让圣灵来约束。圣灵怎么来约束呢？就是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让主的话来约束我们的思想。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失眠，我后来很少失眠了。我以前还吃安眠药，其实安眠药几十年没吃了。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办法，如果是睡不着觉了，睡不着觉最麻烦的，你没有动作，是不是啊？你不说话就是个想啊，想想，不要想了，不要想了，想不要想，不要想。所以有人就告诉你说，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下去，那你可以不想，一面数一面想。所以我后来有个办法，不过你圣经不说，你我这办法你用不着。为什么？我背圣经，我去背圣经，睡不着啊，我去背圣经。那背圣经你要有个基础能背吗？你没个基础你背也背不来。所以我去背，就背背背背，大概有许多睡不着啊，是实在搞的。他跟你乱想一起，叫你乱想，他一看你不乱想了，你是背圣经了，算了，给你睡吧。好，那么如果你不会背圣经，那怎么办呢？后来我问了一个姊妹，另外一个姊妹，我说你睡不着觉怎么样？他说我睡不着觉，我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他说赞美赞美，他就睡着了。这可能也是同一个原则，就撒旦叫他睡不着觉，他一直一股劲儿在那说在那说，他在这边一听的，好吧，算了，你睡吧，你睡吧。所以不要发怨言，不要乱七八糟。其次，能够圣灵能够管制我们，有一样思想呢。永远不要让它空白，因为我什么也不想，这个也很危险 啊，我也不想，什么也不想，我安静下来，什么都也不想，什么也不想的时候，你把你这个思想空白了，你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没有人，那么沙袋会进来，邪灵进来，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思想空白。所以做气功啊，做到以后为祖母啊，入魔了。为什么呢？有一个就是思想空白。我也试过呼吸空，呼下去静，一个空一个静，安静，空就是思想什么也不想，这很危险，因为你思想都空的时候，魔鬼就可以进来。你这个人啊，有思想，你有自主权，你可以拒绝撒旦，你也可以拒绝圣灵，因为你有自主权。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撒旦就可以进来。所以一定不能思想空白。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你若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所以思想不会空白的，因为主的话常常想你。所以我想啊，我们圣经读得越熟越多，圣灵给你运行的，可以运用他的话来给我们的也越多，所以不要懒惰，一定不能懒，不读圣经也不祷告，那你这个思想一定是没有办法来，圣灵没有办法来约束你，那你学着一天忙忙碌碌在外面，里面生活，我们走属灵的路，走这个天路，是走里面的路，就让圣灵住在你里面约束你。什么叫做即是，就是学习上圣灵来约束我们的思想，约束我们的行动，约束我们的言语。要紧不要紧？很要紧啊，你有了这个，你需要预备进一步要进天国了，还没有了。有了即是又要加上什么人类，这是个关键，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人类非常重要，进天国人类是一个关键地方。为什么要人类？为什么人类那么要紧呢？因为跟孤独连的。在启示录一章，约翰，使徒约翰在那伯摩海道上听见，他是做见证，我约翰却是你们的弟兄，与患难孤独人类一同有份。患难孤独人类三个连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进孤独有许多的艰难需要人类。你如果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这是讲到主要快来以前， 马太二十四章九节，主耶稣说，那时人要把你们卸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知音不发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到幕后的日子，主耶稣要来以前，那有患难，有人要杀害，有人要把你卸在患难，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是有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发的是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里啊，忍耐学是讲到我们能进天国，能进国度，要忍耐，而且要忍耐到底。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那时有患难的，感谢主，我们啊，主来的患难以前啊，在大陆还受了一点，受了一点小小的经历。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讲过了，我想做一个寻道者，结果寻道者没做成，他要帮我改造，所以这个改造呢，就是叫你放弃信仰，是不是啊？叫你否认主名。感谢主，我还没否认，但是你要不否认主名，以后来的是什么逼迫，而且有许多人陷害你，把你陷到患难里，而且有许多陷害的还是弟兄姊妹，就是不发的是增多，所以人的爱心慢慢冷淡。你很爱一个弟兄，或者很爱一个姊妹啊，你要帮助他，要叫他站立，你目的要叫他进到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里去，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不能否认主的名，因为你否认他，他也要否认你的。结果第二天你去报告去，弟兄师生现在还在那边啊，在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反革命分子什么什么的，哇，那以后我再要去劝勉一个弟兄的时候啊，有点为难了，我知道我现在讲了，下次是不是你又去报告去，所以你的爱心啊会慢慢冷淡，不发的是增多，你真的是爱他，你真的是愿意他好，但是他给你陷害你，而且你要你说许多坏话，他控诉你，我也被控诉过，是不是？那控诉的都是啊，那些还感谢主，还是不是太坏？所以有一个，在这种为难的时候，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忍耐很重要。你有了信心，又有了德行，有了德行又有了知识，有了知识又有了知识，够不够？不够。有了知识还要有加上忍耐，因为要进到神的国里去是一条长路，赛跑啊，所以我们的跑天路啊是一个马拉松的跑路，不是短跑。短跑你这个200米，我看哪一个姊妹很能跑的吧，好像短跑你可以拼了命一下跑了，长跑啊那个，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哇，这前面那个几个人很好，哇跑得好快，可是跑了两圈以后不见了。所以这一个我们的跑是跑长跑，要跑到最后，跑到最后还要忍耐到底。有的弟兄姊妹跑到后来忍耐不住了，真的忍耐不住了，很可惜吧。在广州有一个姊妹，老姊妹跟我同岁，她后来她说我为了主吃了40年的苦，吃够了，我现在不愿意再吃苦了。但是我还是信啊，但是我不信是信，但是我不吃苦，不愿意再吃苦了。不吃苦怎么了？他说反正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交通啊，免不了又来麻烦，你又在搞反革命活动是不是啊？你又在搞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说我干脆弟兄姊妹不要来接我。那么你整天做什么呢？没有事，没有事。他的邻居说哎呀，你一提到没做事这没事，消遣消遣好不好？哎，这个玩意儿，这个什么东西啊？哎，你们都知道，这么一弄就知道什么东西啊？打麻将，打麻将呢不赌钱，光是消遣。一打下去啊，就没这个玩，他天天来。所以啊，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老姊妹堕落了。”他一听这种坏话，很奇怪的。你在那边讲，他能听得见。他听完了以后，哦，是我堕落了，凭什么说我堕落了？好了，既然说我堕落，你们先不要再来，我也不见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劝他，算了算了，你去吧，就这个样。后来他们说丁弟兄，你劝劝他好不好？因为他们都比他年纪小，叫我去劝他，我对他很熟，所以我一去，一进他的门，丁弟兄，我头一个问你一个问题。我什么问题？打麻将不赌钱，消遣消遣是不是犯罪？你说呢？我说圣经里倒是没有说这个，打麻将圣经里找不着，我读圣经读了很多遍，没看见打麻将究竟是可以或者不可以，算不算犯罪？赌钱一定不行，他也赌，赌不是犯罪。消遣消遣，消遣消遣，算不算犯罪？哎，我是姊妹啊，你为什么要顾不读读经祷告 跟弟兄姊妹交通，这样不是很好吗？他说啊，丁丁，我老实告诉你，我为主吃苦40年，苦都吃得够。因为他弟兄是一个负责弟兄，哎，他说我现在不愿意吃苦了，但是我也不愿意犯罪，不愿意吃苦呢，我就不再这样跟着，哎呀，还要追求啊什么的，这一弄下去又苦头来了。但是我也不愿意犯罪，所以我小气小气，我不赌博。那这样就是我堕落了。这堕落这两个字很难听的，是不是？谁也不愿意说他堕落了。那么结果我是这样说，我说姊妹，不过圣经虽然没有说可以不可以当麻将，不过是圣经里保罗给我们有个原则，凡事我都可以行，但是不都造就人。凡事都可以行，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以行，我总不受他的瑕疵。你都可以行，但是我问你，你这个当麻将啊，造就人不造就人？对弟兄姊妹造就不造就？究竟对你有什么益处没有？你现在是不是你不擦麻将不行了？由不得你自己，被瞎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里说你就不好。我说你已经40年了，冠冕快要等着你了，你这个就你不要了。哎呀，你不知道人又软弱了。我说是人又软弱，他倒是很圣经很熟的，老子的圣经，他是以利亚这么大个大先知，他为什么有一天跑到罗登树底下去求死啊？他也受不了吗？太苦了嘛。后来我说啊，我觉得你如果放弃这个奖赏啊，冠冕很可惜。我现在问你，你还爱慕不爱慕主耶稣显现？他说我爱慕，我巴不得主耶稣现在就来帮我，我就不受苦了吗？我是真的，真的。我说你真话，你真渴慕主耶稣再显现吗？显现吗？他说我真渴慕。我说哦，有希望，因为你可以得冠冕。我这话有没有根据啊？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当守的道守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不是啊？不光是为我存留，而且也是为了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说你爱慕他显现，你就可以得冠冕。我说你真的爱慕他显现吗？他说我真的。我说好，如果主现在他显现了，他看见你在这里，主有什么感觉啊？我说他如果显现了，看见你在那边跟弟兄姊妹交通，你在那边好好读经祷告等候他来，这多好啊。如果你爱慕他写信，他写信的时候看见你，哎呀，你等我，你爱慕我写信，你在这搞这个东西啊。那后来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起作用，反正后来他就这个地方是没有交通了，他愿意跟再回到主面前。 因为你真的是爱慕主写写的话，主写在他看你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啊？还可以半个小时啊？哇，再给十分钟。人类除了这个患难以外，进天国啊，你看许多人历史里得有多少的见证人，寻道者我说已经有统计起了100万多，为了主的缘故命都没有，为了主的缘故受苦，他们被四肢咬死的，被流放的，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到处跑的，哎呀，这个漂流是很多人呐、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这些云彩一样的见证人都是受苦的，都是为主的缘故拼命的，他们是进到国度里的人，他们是那边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进国度的话，这些见证人能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放下重担，脱去容易承认我们的罪，底下是什么？诚心忍耐，等待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忍耐？诚心忍耐，因为这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他们都是经过苦难，他们也是人类，所以我们需要诚心忍耐。忍耐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苦难不光是围绕世界，因为我们不说世界，世界所以要朋友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要忍耐的，就是省得管教。你又忘记，这也是希伯来书讲，你又忘记那教训，像父亲教训孩子一样的，你不要忘记省得管教。哪有一个父亲不教他的孩子？如果天父不管教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是个儿子。今天老师说，神，我们要进到完全，进到国度里面去，许多东西还不太够格的时候，神要管教我们。管教，我以前是好像说我做错了，打你几下啊、哦！我看在吃饭的时候，有的弟兄跟这个孩子，你听啊、哦，你再不听话，小心你的屁股。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要管教嘛，你不管教他不听的，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些孩子啊，难道学是这么听话了？叫你起床晨更，你起来以后刷刷以后、嗯、圣经读了吗？不听的，叫你不要爱世界啊，世界又在那边爱，这么听话吗？如果是真是这么听话，需不需要管教？走错路了，神看你走了错路了，走到邪路去了，离开神了，有的时候你不能再走下去了，圣灵在里面提醒你也不听了，这时候需要什么？管教。管教啊， 人人都需要，是儿子都需要。我是有点怕管教，但是也觉得不管教也不行，有的时候实在神不管教你管不住，也管不住我自己，所以神你最不听话，管教来了。哎呀，管教很神的时候，要么不打，打了就是厉害，所以我越怕。到现在要不要管教？还要管教，不过我现在学一个好，学一个乖，我是什么管教是应该，不过手轻一点好不好？所以有些苦难难处是神给的管教。管教这个字 discipline 其实有两个可以解释，一个就是责备管教，那就是你做错了打；另外一个是训练，训练你成为一个运动员，训练你成为一个神的精兵，要不要训练？所以有许多人说，哼，你这个背驼，你这个懒起来，让你进那个当几年兵，当纪念兵为什么？因为在军营里面那就是个纪律，就是训练，严格的训练也很苦的，呼一吹马上要起来几分钟。我们那时候也是中学毕业的时候也受过三个月的军训，那个训教过，我要教你们训练成为一个贴着肚子五分钟把饭吃完啊，那么学都五分钟吃完，没有什么好说的。跑步刚吃完饭怎么跑步？跑，你们学都跑，是不是啊？啊，吵吵吵到回来是累得不得了，我有一天真是累得不得了，站在那边睡着了，拿了个枪，那个教官看了奇怪，这个人睡着了，他咋站在那儿没倒？那个训练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神要把我们成为到天国里去，成为国度的战士，打仗的，没训练行不行？没训练不行。但是训练也是一个很苦的东西，对不对？所以那样也要忍耐。所以我们在进国度以前，神要给我们一个训练。世界上人因为我们不说属于神，所以给我们许多的迫害，这是迫害也是很严重的，所以需要忍耐。你如果不忍耐，你就进不到后面去了，过度了。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你们必须忍耐，诚心忍耐，奔那前面的路。要有忍耐你才能奔前面的路。他给我身份证这么短呢、啊，人类是个很关键的，这也是在那一个训练的中间，是给我们经历你的知识在那里要有应用。你没有经过训练，一个医生读了一大堆书，知道很多，你从来没去试过，这个医生不太可靠。基督徒也必须经过神给你严格的训练，经过许多的艰难困苦以后，你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要再走忍耐，忍耐，忍耐到底的。什么叫到底啊？到底就是到最后。 我现在到底了没有？没有，我还活着，什么时候都很可能。我再给我五分钟。他这样，就是给我十分钟啊。因为这个人呢，一定要到底，所以现在很要紧的一样。我今天最怕的是最后跌倒了。我有一次在心里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不说他名字吧，我就说啊，我说弟兄，我最怕就是我到最后堕落跌倒了。他看了看我，他说不至于吧，好像你也还会再堕落吗？我说你这句话是最坏的话，最可怕的话，因为他叫我自信，你不会跌落。实际上是真很危险。有一次千满是他们叫他爱心的使徒，跟一个弟兄从他的家到另外一个家，是冬天，路很滑，下了雪，结了冰，很滑，所以他们那是步行，要走一天的路程，所以他走的路很小心，因为路滑嘛，也有冷，所以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很小心的走，没有跌倒，因为他们很小心。等他走到快到的时候，哎，那个弟兄说：“哎呀，到了！你看，到了！我们明明滑倒。”前面去跟他说：“你要记得基甸的故事。”基甸的故事，基甸是谁啊？史诗记里面一个士师，他像基甸的故事，跟我们什么关系啊？这个题目，等到下次你们回答我，为什么要？叫他记得基甸的故事。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行走在这个世界，就是暂时看了好像有平安，实际上里外天空都有邪灵在那边做的许多工作。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我们意想不到的难处，苦难什么时候临到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主啊，你教导我们，我们要诚心忍耐，奔那前面的道路。主啊，因为你所有进到国度里头去，他们都经过艰难，他们都经过经历了你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叫我们这些人也愿意进去的时候，你要叫我们有忍耐。所以我们多少时候因为苦难多了，日子长了，甚至忍耐不住了，但是你告诉我们是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的主，你叫我们有个忍耐到底的心，不叫我们失去了那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不怕，我们不想受苦了，我们就失去了战斗的兵器。所以我们的主，求你讲你自己的话，借着圣灵提醒我们，叫我们应该需要怎样能够进神丰丰富富的进到你的国度，叫我们明白人类的重要，替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心怀意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都交在你手里，求你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